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书接前文，这个狡诈的张世贵做梦也没想到，薛仁贵怎么遇上的程咬金，两个人什么关系？这种种的疑问，满肚子里全是啊！他不敢得罪薛仁贵，盛情款待，把他接进大帐，百般的埋好。这样的人呢，借助权力都会使唤人，在后帐偷偷的摆了一桌酒席，由他陪伴着吃酒。连周青这几个人也没想到大哥怎么回事，怎么跟程咬金认识的，也想知道怎么回事。单说张世贵最关心的一件事，他问薛仁贵：哎，仁贵啊，我打听你一件事，程老千岁了解不了解你的身世？这个薛仁贵啊，人实在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从来不说谎话，抱拳拱手：大人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我跟程老千岁萍水相逢，都不认识，是因为打虎我救了他的命，他感谢我，我们才接触，是这么回事。他一介绍这个经过，张世贵眨巴眨巴眼睛，在旁边仔细的听着，这心放下了。缘分呐、啊，缘分呐、啊，证明你跟程老千岁投缘。他没问你叫什么名字，怎么回事？没问，全都没问。正当要说的时候，他的保镖来了，催着他赶紧上路。老人家慌慌忙忙就上路了，因此我们没来得及细谈。哎呦，张世贵心里说话：老天助我呀，这要是详详细细的一落成，我这叫什么，为国家挡嫌，犯了掉头之罪呀，这不是神仙帮我的忙吗？哎呀，太感谢太感谢了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。他心放下了，但是目前怎么安排，你不收也得收，将来程咬金问起来怎么解释。有主意了。仁贵啊，还有你们这哥几个，听我说说肺腑之言吧。我为什么见你的面又打你又赶你要杀你，我那都是假的，咱爷俩有什么仇恨？没冤没仇啊，我干什么要那么做呢？有原因。说到这儿，这话就长了。咱们皇上天子做了个梦，你们听见没？做个梦啊，在梦中梦见你薛仁贵了，你是邪门不？梦见你了，穿的戴的一点都不差，骑着白马，手里头拿着大戟，你要造反，要刺王杀驾。这皇上在梦中着急，也问你，咱俩有什么冤仇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还说了几句话，你记住啊，叫家住逍遥一点红。有人给圆梦，这是山西太阳要降落的那地方。飘飘四下影无踪，这第二句就是薛你这个姓氏。另外三岁的儿童千两架，叫人贵呀，人太贵了。这是你说的，加在一起你叫薛仁贵，而且嘛，你跳到龙嘴里去逃走了，皇上见不着你了。经人圆梦，人家说了，你住在山西绛州龙门县，到这儿能把你找着。你说这事邪门不邪门啊？这是做梦啊。 跟真的一样。皇上就恨上你了。皇上说你刺王杀驾，你早晚要造反，这个祸害不能不除，因此命我以昭君为名把你抓住。我来前我也不信，哪有那么小的事儿？哎呀，没想到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还真遇上你了。刚招兵你就来了，你说这事邪门不邪门啊？我要杀你，要撵你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哪知道你三番五次报名参军，出于热诚，我又没法拒绝，也不便说实话，这才做出了人们不理解的事情。这一次你来了，拿着王字招，这我不能不收了。这里头关系着程老千岁，有他的面子，我要不收你，将来他问下来了，我无法回答。你是知道的，程老千岁德高望重，见官大一级呀，那是在皇上之下，众人之上，身份地位高得不得了啊。这样吧，这不是咱们坐在一起了，都是弟兄了，跟哥们儿没什么分别，我拿你们也不见外，你们又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无话不谈。我收下了，收下你别叫薛仁贵，原来你那主意挺高，你不是改了名了叫薛礼，你就叫薛礼。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就说你叫薛礼，咱们给每个人都留个条退路。薛仁贵往上抱拳呐，大人，我千恩万谢，您怎么安排都行。好，好，通情达理呀、啊。要把你们安排到正式的军队里头，天天点名，天天下操，容易暴露。唯独一个地方保险，就是月字号第八棚铡草喂马的火头兵，免去这些麻烦。我把你们暂时啊安排到月字号第八棚做铡草喂马的火头兵，活是辛苦点儿，又得做饭又得铡草喂马，但是保险呢，你们暂时在那屈就屈就怎么样？行，只要您认为这合适，我是依允白允。行。张世贵真缺德呀，薛仁贵那么高的本事，他给安排个铡草喂马的火头兵，为什么呢？他心里的另有打算。建功立业的时候冲锋陷阵是你薛仁贵的事儿，立了功了，嘿嘿，功劳是我的，我就把我的女婿何宗显推出去，功劳是他的，我们爷儿俩里外双丰收啊，嘿嘿嘿，心里得意。薛仁贵哪了解这些事儿，答应的。吃罢了酒席，张世贵说，仁贵啊，周青，你们听清了啊，今天这件事儿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咱们法不传六耳，不能说出去，绝对的保密，一旦有谁嘴角不言透露出消息去，对仁贵可大大的不利呀、啊、你们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您放心，我们绝对不能外说。好好，你们口角严密，我就放了心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就把你们编在月字号第八棚，你们暂时先受点委屈。好好好，全乐意。本来这哥几个有的做了副旗排长，有的做了旗排官，那是国家的命官，一句话全否了，不愿意做，宁愿意跟大哥薛仁贵在一起同甘共苦，这才是哥们儿。哥们儿讲就够意思。简短接说，从这天开始，在大帐之中见不着这几个人的面了，安排到月子号第八棚 远离中军帐。按下这件事咱先不说，单说贞观之治的李世民。李世民这个人呢还挺认真，对这个梦非常非常关心，每一次派人跟张世贵打交道都询问见着没见着应梦的贤臣。张世贵一口否认，没见着没见着没见着，他让李世民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单说这天李世民拍了板了，也就是公元644年唐贞观19年的5月份，李世民决定御驾东征，万事俱备了，率领着30万铁甲军开赴东北，分水旱两路。水军都督叫张亮，率领4万大军攻打平阳和沙碑城，汉路分了三路，李世民御驾亲征，守的是汉路，是直奔辽东，先到锦州，是后到千山。咱这个书为什么叫千山传奇，都因为跟千山有关系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。大军浩浩荡荡开到千山，李世民叫众人陪王伴驾，要参观看看地理。旁边挨着他的有徐茂公，有程咬金，还有闹国公、尉迟恭等人。李世民一到千山一看，哎呀，这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呐！想不到东北的地方还有这么好的去处。再看千山万岭层层叠叠，这个地方风景太美了，心说我下决心要把失地收服，不打胜此仗是绝不收兵。李世民把30万大军安排到山沟里头，之后选好了办公地点，选到哪儿，就是千山著名的大安寺。为什么选大安寺呢？此庙是最高，别的庙宇也不敌，没有它高，另外站的地方最宽广。李世民想这是个中心地区，在这发号司令比较方便，就选在大安寺立下了中军大帐。另外他一选这地势，叫尉迟恭动员士兵修立一道城池，这道城叫古道关，正好在前线起到防护的作用。这工程就开始了，该干什么的干什么，紧锣密鼓安排了10天左右。这天李世民吃罢了早饭，正在议论军情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报主公大事不好，高句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率领5万铁甲军正在山前挑战，你看怎么样，下去吧。李世民心说话，好厉害的高句丽，竟敢带头挑战，不惧生死，就冲这一点来说，这个仗很难打呀，看来就得下定决心了。立刻召开御前会议，元帅是尉迟恭，军师是徐茂公。尉迟恭建议陛下，既然高句丽的人如此猖獗，咱们也得叫他知道是他厉害，今天全胜追击，咱打个漂亮的胜仗，你以为如何？话是如此，我同意啊，那就亮全队，传我的命令，亮全队。全队就是皇上亲自观战，这个声势口够大的。书说简短，大部队亮队就在山下举行，30万军队铺天盖地啊， 人到一万无边无厌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。再看旗帆招展，李世民在马上定睛瞧看，再看前边有一座关城，书中代言哪座关城，就是三江越虎城，现在就是海城。这海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现在高句丽占据了海城，起个名字叫完都城。什么叫完都城？就是第二个首都。他们还策划着远景将来要占领中原，这野心够多大的。李世民立马观战，号令其一举，告诉张环派人出战。因为张世贵还兼任着前部正印先行官呢，他不出战能行吗？张世贵领命之后，马上遵旨照办，把马往前一提，来到第一线战场。他闪目一看，哎呦，这高句丽的军队真够整齐的，一律是铜盔铁甲，前头开路的是三万骑兵，后面全是步兵，二龙出水式、雁别翅排开，正中央闪出一员大将。张世贵仔细打量，见这员大将身高两米挂零，真是膀大腰粗，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呀、啊！骑着大黑马，手中擎的是钉钉狼牙棒，面如滨州铁，阔口咧腮，相貌惊人。他不知道是谁。再看这员大将，把战马催开了，在战场上转了三圈，把马带住了。说这汉语啊，说的还不太清，但是他要慢点说，你还能听清。把马带住之后，把钉钉狼牙棒一横，高声喝喊：“哟呆！”对面来的唐军，尔等送死来了不成？还不下马投降，更待何时？你可知道本将军的厉害？世贵也不示弱，高声回话：“呆！”高句丽的人马听真了，你们失信于人。本来咱们两国是友好的邻邦，尔等进犯我国的领土，你们是造反不成？杀我家百姓，我们岂能容饶？真天子李世民奉命征讨尔等，尔等就应该献降书拿顺表才是。尔等不但不认罪，还跑到这儿来挑战，真是不知死的鬼呀！你要交战吗？在下我奉陪。这张世贵还挺厉害，回过头去叫副将张凯出战。张凯领命催开战马，轮掌中的大刀直奔千里马，说到就到。张海喊了一声：“尔等休走，招刀！”唰，就是一刀。再说对面的敌将，一不慌二不忙啊，一看刀来了，用掌中的狼牙棒往外一招架，开呀！嘡啷这一下，他狼牙棒太重了，那是铁的。再看这刀砸的上头就变了形了，木头杆的刀。张凯一抖了手，刀变成了两截，也不好。说声不好，伯马刚要走，来不及了，让对面的敌将追上去，把掌中的狼牙棒空中举起，对着张凯就砸下来了。这下一点含糊都没有，拍了个正着啊，啪！可叹张凯28岁的偏将命丧在两军阵前，一个回合就摔到那儿了。敌将非常高兴，把马圈回来哈哈大笑。 张世贵，你手下都是饭桶啊，李世民带的什么兵啊，都是杂不凑，不堪一击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呦，这张文才知道对面的敌将如此厉害，他就问了一声，呆小子报上名来再战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忘了问我了，我告诉你一声，我家主子叫葛苏文，我是他手下的大将安殿宝的便士。哦，他叫安殿宝。再派人又过去一位副将，两个回合死在战场，还有一位姓王的总兵也下场参战，结果没几个回合也命丧当场。安殿宝是连胜了三阵，再看高句丽的军队欢欣鼓舞，鼓角齐鸣，哦万岁万岁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唐军这方面看得清清楚楚，李世民在高坡之上不看则可，看完之后心里痛心呢，哎呀这还了得了，高句丽的人如此猖獗，这安殿宝也太凶野点了，这样的人必须把他消灭才是。他命令张环张世贵想一切办法打胜此仗，张世贵接着这个命令就傻了眼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能打得了胜仗吗？够呛，凭我手下的人无能为力。突然的想到薛仁贵了，这可是冒险的一招啊，李世民千方百计要找这薛仁贵，我这不送到嘴边去了吗？可又一想，距离这么远，他也看不清楚，千军万马混战，他上哪儿找去？这个险决定得冒，不计我打不了胜仗。他马上命人骑快马到月子号第八棚去调薛仁贵。这马能慢得了吗？送信儿的人等到了月子号第八棚傻眼了，为什么呢？薛仁贵正闹重病，是卧床不起，正患了伤寒重症。报事的人一看没有办法，回去如实的回报吧。见着张世贵一说，张世贵一听，我的妈，这个要了我的命了，有病有病他也得出战，无论如何他得大胜安殿宝。
千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千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廷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杰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济南故事广播正在热播。